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开始的第二节哈。亚伯兰的上帝，
亚伯兰的上帝，广广东的门路，各扎旧的各满些。人哪也住，同一主人一人，提点的当今。哦，罗都呀，
唔知啊。
你冇乜嘢？
我唔知啊。
我
冇
的。
一本心的册，我可以说
真话。
我别啊，
那个气质的一点哈，泡沫的不要，然后那个感觉比较好，业绩比较出去泡泡瓦卡比较舒服。
现在你多关联，我若给表主被怜悯，愿望落天。
好，不，我们唱完了。好，这个哈、哦，我给这一首诗歌，就是说，它指本身立誓。我依靠他的救抓哈，他发誓哈，那我欲好像鹰展翅，与他同住哈。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一章圣经哈，就是上帝立誓，这是十五章了哈。上帝指着他立誓，因为一般哈，我们救抓哈，我们发誓的人要指着比你高的立誓，造好了哈，就是说你发誓不能指比你就指比你高的一个存在。我指着他的名立誓，如果我怎么样的话，他就怎么样。哎，那上帝是最高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找一个比他高的人来立誓，所以他只有指自己的名字立誓了，这是没有办法。那他讲的话本来就信实，就是不需要立誓。可是他为了跟亚伯兰进到那个约的关系，这样讲，就是他屈服自己哈。就是把自己弄得像人一样，好像他会说谎的样子，所以需要用立誓来取得亚伯拉罕的相信，好像是这样。所以神说我跟你立约，我跟你立约哈。然后他立的约呢，就是要亚伯兰怎么样成为完全。他立的约是他要跟亚伯兰进入那个关系，就是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然后你要在我的面前成为完全人，这是约的最主要的内容哈。他是自然而然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了，他是 unique， 他独一的，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亚伯兰的上帝，高高统治万有，就是那个 Elohim 还是 El Elyon， 他是一个至高的神。那但是呢，他又是一个仁爱的主，他是跟我们可以有关系的，是亚伟，是爱的神，是跟我们亲近的神，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跟我们亲近的神。而不止这样，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是愿意跟我们在约的关系当中帮助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完全的一个神。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圣经好吗？我们看讲义十七章第七节，那提到一个永约，永远的约哈。那第一次出现永约是那个挪亚，记得吗？挪亚那个洪水以后，上帝立一个约，他用那个彩虹做凭据哈。那他就是永远的约，那个观念就是这个是不会停止的啦哈。所以第七节，我要与你跟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一个意思就是神信实的，永不改变的。第二个， 这个约是超越时间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有两个意思。我们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226页，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以前跟你们讲过，那个守约施慈爱，希伯来文是一个字叫 hesed、哦、那这个 hesed 就是我们中文就找不到一个字可以把它整个表达出来、哦、hesed 里面就是这个爱是坚持的，这个爱是不会因为环境改变或是对方改变它就改变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这是守约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稳定性持续性的意思。所以中文就用守约施慈爱，这个代表神是信实的神，这是一个。第二个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我想那个是在讲那个彩虹的约，这个约是一个超越的。神说，我与你们各样的活物所立的约是有记号的，把彩虹放在云彩当中做立约的记号，只要有彩虹出现我就会记得这个约。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在新约第六章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这个启示为证就是这个是不改变的，是超越时间的。那这个约一般来讲是双方的，所以这是叫做关系的 relational。 关系神学relational theology 一个最高的表现就是这个约的。我们你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可以说是整个信仰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圣经就叫做旧约跟新约 Old Covenant 跟 New Covenant， 就是用这个约的观念来表示神跟我们的关系，这是两个主体之间互相定下权利义务的互动关系、啊、这常常是有爱在里面，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有责任的关系。好，我们看一下一些 reference。 创世纪26章24节，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说我要跟你的后裔定同样的约。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6章24节，30页，旧约30页。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这是以撒，以撒他是怎么讲，都牛郎了，他的个性就是很以和为贵，不喜欢跟人家争吵，所以一旦人家跟他有争议他就让、啊、可是让人家就扔头轻滚，人家就是欺负他。那古代养动物啊，游牧就是水是很重要、啊、他挖到一个井，人家就说、欸、这是我们的土地，你虽然是你挖的，这是我们的，你不可以用啊，就让、啊、可是连续几次以后他就有一点怕啊，我不要那，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不喜欢跟人家吵，不喜欢争，明明是我挖的井，然后我一挖的他就说那是他的地。那游牧民族其实那个地也是不清楚了，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怕，我会坚定我跟你爸爸那个约。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承诺说，你这个约还要跟你的儿子，他这是以撒是他的儿子，那神一样跟他讲的就是说，我跟你同在，赐福给你，我要你的后裔繁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约的那个应许，再讲一次，神会做这个事情。我们看28章13节， 这是以撒的儿子，是那个比较啊，比较什么心机比较多哈的那个儿子。28:13，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所以这个是第三代的哈，亚伯拉罕，然后以撒，然后再来是雅各哈。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要与你同在，不管到哪儿，我要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醒来说：“哎呀，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呢，神就重述对亚伯拉罕那个约：“我要祝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你有很多后裔，你有土地，然后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个是跟雅各在重申神要做的这个约哈。那我们再看，再来是加拉太书3:，在新约。加拉太书3:，14-18。263页，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要那个约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呢，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这我在上一次讲过，他那个讲那个你的后裔，有其中有一次讲到的是那个钉冠子哈 ，the ear， 不是所有的后裔，是你的后代当中的某一个特别的后裔，是借着他要祝福给全世界的人啊。新约解释说，那个人其实就是讲耶稣了哈。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后裔，要因着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应许的圣灵。弟兄们，照着常人的话说，人的文约已经立定，就不能废去或增加。所应许的原是按亚伯拉罕跟他子孙说的，不是说众子孙许多人，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一个人，就是基督。17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在乎应许。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好，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哈。430年以后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了。亚伯拉罕他的后代要下去埃及嘛哈。那出埃及的时候，神不是给摩西到西乃山给他律法吗？就是十诫嘛，哈，那个是以色列成为国家的开始，就是他们的大宪章了，哈。那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自认的是亚伯拉罕后代的以色列人，就认为他们有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这一些不是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很多嘛，以实玛利啊什么，我刚才跟你讲都是嘛，哈。可是以色列就排除其他的，就认为说你们都不算，因为我们有律法。那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不是上帝应许亚伯兰的时候根本没有律法，那个是430年以后摩西的时候才讲的啊。前面的应许不会被后面的毁掉，所以神应许这个约应该不会只有给以色列人，就是应该是更广的，应该是更广的，包括我们在里面。这个意思就是有点这样讲的意思。那所以呢，所有的人不是只有受割礼的人才能够受到这个约哈。好，那在当时哈，在当时他们这个立约的时候都有一个 sign， 有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呢，我们现在结婚典礼是去啊金马店，去金子店买那个戒指，这叫身外之物啦，买戒指哈，然后我们就挂在手指头啊。记得牧师就会说，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你互相承诺、终身相许、相照顾的记号。以后你们每一次看到这个戒指，就要记得你曾经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对你的太太或是先生许下这个终身的约的记号。所以那个记号的目的是一个表示，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提醒，你是在约里面，在约的里面。那上帝就是怕那个有时候戒指 洗澡的时候会掉下来，有的人是上厕所就掉到马桶里面去，然后就找不到哈。各式各样的意外都会发生，虽然你做得很好，弄在里面，所以上帝就跟亚伯兰说：“我不要你们用身外的东西，我要在你们身体上面割个记号，那个记号是怎么都不会掉的，那个就是割包皮。啊，那个割礼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像戒指一样，是代表这个约的记号。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创世纪十七章，好，第七节，我要跟你跟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那个约是关系的约，是上帝要跟，就是耶和华啦，就是建立亲近关系的约。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迦南全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土地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他要做他们的神，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因为这个才有带来他们成为完全人的可能嘛。你土地再大还是变坏蛋了。第九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呢，就要受割礼，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跟我、跟你、你的后裔所立的约要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下面小小的字，受割礼原文做割羊皮，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包皮哈。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好，注意看下面，无论是家里生的，这个是有亚伯拉罕的 DNA 的，就是有遗传的，还有。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所以这个是没有亚伯拉罕的种，这个是外国人，可是因为经济的关系被买来做奴隶啊，买到家里面来的。他割包皮的时间是生下来第八天，在你家里生的用银子买的都要受割礼，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就是这个就不会掉，不像戒指会丢掉会怎么忘了带，不会，因为这在身体上面做一个记号。不受割礼的男子要从民中剪除，这个民中剪除有两个解释，一般传统的解释就是判死刑，他只要是在亚伯拉罕家里他拒绝接受这个约就是死刑。第二个解释是开除会籍，就是 不让他有身份证了，他就不属这个国家，因为他 不接受这个约，他就不在这里面。那看你比较接受哪一个解释。所以我的讲义这里提到那个剪除十七章十四节，一个是死刑，一个叫除名，因为剪除的意思不一定会解释成死刑啦，他就是讲剪除嘛 ，excluded 就是 被排除。不过传统的解释是把他杀掉，那有的人后来就觉得说不必杀掉嘛，你把他赶出去就好了，就是身份证把他收回来就好了，不给他有这个特权就好了。好，再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割礼的意思。我的讲义十七章第十节，割礼 circumcised 就是割包皮，这个在亚伯拉罕以后呢，我们又有同样的又有讲，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这里有提到割礼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哈。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耶和华他是万神的神，万主的主，是大有能力，是 El Shaddai。 所以你们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885页， 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所以行割礼的一个意思，他只是外面割包皮，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要把里面的脏的，心里面脏的东西要把它除掉，这是其中一个意思。我们看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六节。我从二十五节来看，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里却没有受割礼，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押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因为列国人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的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所以身体的割包皮，它有象征内心愿意把那些污秽的东西从心里面除掉的意思，哈，这是受割礼的一个它象征的意思，哈。”分别为圣的意思，那我下面有提几个可能的意义啦。第一个是，这是分别为圣。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七节，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做的。这里是我们受割礼，就是我们希望分别为圣，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带领我们，不要受情欲的影响。那雅各书那里提到，这是就好像我们说看到戒指知道说人家结过婚，提醒你是有归属的，你是跟耶和华有约的。看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八百零九页，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桌记，因为爱情如死的坚强，嫉恨如阴间的残忍，手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里放在心里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桌记，这个就是那个记号，那个爱的记号，这是代表你是有归属的，是跟人家有约的，这样的记号哈。那刚才那个我已经讲过几遍，就是除去内心的污秽。再来一个，就是这是因信称义的印记。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两百十三页。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的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跟我们心里有关系的，这是洗礼。那这个跟那个幼儿洗有关系，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两百八十四页，新约，你们在他里面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就是内心的割礼。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呢，保罗把割礼，就是内心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马上就讲到受洗与他一同埋葬。那这是一般的解释，在新约跟神有约是用受洗这个记号，在旧约是用割礼啊。如果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就是受洗，新约的受洗就是旧约的割礼。那么旧约的割礼是小孩子出生八天就割礼，不是大人才割礼。那我们的幼儿洗就有圣经的根据，这是长老会强调幼儿洗的理由是在这边，就是用割礼解释。那不然的话，一般在新约的话叫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有人就说小孩子不会信，小孩子根本听不懂话，所以应该等到他懂了，知道什么叫做信，才给他洗，那个才有意义。因为新约就强调信而受洗，那这样的解释就 就是浸信会，他们认为幼儿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做信。所以关于幼儿喜，现在教会有两派，一个是成人喜才有用，那一派的教会小孩子就用献儿礼，就是抱小孩到圣殿求上帝祝福，但是就不会给他施洗。那长老会接受的就是就是刚才我讲亚伯拉罕的割礼，这个象征是洗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幼儿洗礼是跟幼儿割礼是同样可以移过来，所以有两个这样的不同的解释哦。好，那关于这个割礼哈，关于这个割礼哈，不是犹太人特有哈，一般呢哈，我这里有一个考古学，就是埃及、叙利亚，他们都有割包皮的仪式，可是常常是婚前那个成年礼，就是代表他是大人可以结婚的时候才做割包皮哈。整个古文化只有以色列人是八天就给他割包皮，就是那个意义不太一样哦，不是成年礼，所以割包皮是很多文化都有做到今天。徽州还有一些女的也帮他割包皮哈，他们是把阴蒂割掉。最近还有一些联合国在抗议说这个不能倒，怎么样影响他以后的性生活等等，所以这种把生殖器割个伤口，然后代表一个宗教仪式，这个并不是犹太人专有的，让我们知道说很多文化都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当然最近的一些割包皮是用健康的理由，说那个没有割那个会长一些脏的东西不是对自己不好，将来对老婆也不好，因为老婆好像得病的机会会比较高，甚至得癌症的机会比较高等等，这个是完全是公共卫生的这个观念。不过在当时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个，他是为了做记号，而且代表如果那个代表那个亚当夏娃不是吃了那个水果以后就觉得那个地方不干净吗， 就要遮起来嘛，那个地方割一刀就代表说我们不要掉到那个性欲还是色欲的那个肮脏里面，这个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心理受割礼那个什么邪情私欲啊、污秽啊等等，大概可以有这样的意思了。好，那十七章十二节我的讲义会提到，因为犹太人没有割阴蒂，所以女的是跟着男的进到恩典里面，没有女的没有接受任何在身体上割一个记号，没有了。但是因为后来他就讲到撒来也在恩典里面，等一下我会念到，所以女的是跟着她的先生就进到恩典里面，就不需要再有什么仪式了。那男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这个仪式，不管他是规划的或是他是血统的，只要是进到亚伯拉罕家中的都要在这个约里面。那这个的解读，我喜欢这个解读，就是说代表呢神的恩典不会只有在犹太人了，不是只有亚伯拉罕的种的才算是恩典里面，这个应该是有普世救恩的象征。我特别后面写到十二章第三节，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将来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给亚伯拉罕这个恩典不会只有限制在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会广大到全世界去的。好，简述我讲过的，好，我们看十七章十五节。创世纪十七章十五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叫做撒来，他要改做撒拉。我要赐福给他，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在这里提到撒来也在这个约里面，他也是得到祝福，他也是会得到很多儿子，所以他应该是跟亚伯拉罕同一个约里面，可是他没有要割什么东西，他不需要，不包含在这里面。那他的名字被改的，本来叫撒来，后来叫做撒拉。撒来跟撒拉的意思，撒来是 my princess， 我的公主，那撒拉是 princess， 就是不是只有我的，是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公主，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差别了。那在这里呢，上帝就明说，就是我跟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后代，不是只有你的精子就算，是 你的老婆的卵子才算，这是撒来生的，撒拉生的才算。在这边就清楚了，在这个之前他们一直不同的解读嘛，就是领养的算不算啊，我的精子就算了等等，那这个解读神都给他排除，说不是，那神跟他说是他才是。可是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反应就是显出一个理性的一个困境，因为他还会生的时候上帝不让他生，等到他已经99岁，他老婆89岁，月经都没有了，然后上帝才跟他说你生了才算。所以亚伯拉罕就很为难。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伏在地喜笑，这个喜笑中文翻的喜笑其实就是笑了，这个笑就很暧昧，就是他可以传达很多意思。我们不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他里面想什么，不过有可能至少有可能有两个意思啊。我这里提到17章17节，一个是喜的不敢相信，上帝不是说我是 El Shaddai 吗？就是我要做的话什么我都可以做嘛，可是已经没有排卵了呢，那你怎么让他生呢？就是事实上是有困难，可是上帝又说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亚伯兰在那边有一种，如果会当然很好啊，可是是吗？有的是说苦笑，不是喜笑，是半信半疑了，告诉你不要再骗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所以圣经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亚伯兰就自己又解读了，因为他有一个是他的精子的孩子，所以他就跟上帝说啊，我知道你会保护以斯玛利不会夭寿了，就是说是那个了。可是上帝已经跟他说不是啊，是撒拉生的才是啊。可是亚伯拉罕的解读还是回到以前的，所以表示他还不太相信。18节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愿以斯玛利。那他还是想的是以斯玛利。那有人是说亚伯拉罕担心，如果万一撒拉生了一个孩子是后裔，那以斯玛利呢？后来真的以斯玛利是被赶出去了。所以一个解释说亚伯兰相信上帝会给他一个孩子是撒拉的，可是一生出来以后家里就会有问题，因为这个老大是也够难玩嘛，因为他老婆已经自己生一个孩子了，所以说希望好了，就算你给我一个孩子，但是再怎么说我还是以斯玛利的爸爸，希望以斯玛利不会因为这样就走投无路，会活在你面前，所以他还是关心以斯玛利。那19节上帝说不是，我讲的不是以斯玛利，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是撒拉的卵才算。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而且名字上帝取的。你记不记得以斯玛利也是上帝取的名字，比以撒还早。上帝跟他说你那个孩子就叫笑，叫阿笑，以撒就是笑的意思。那我会跟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想清楚哦，亚伯兰生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斯玛利，一个叫以撒，以撒才是，这是不要误会，以斯玛利不是。虽然我还是会祝福他，可是他不是我说的那个后裔，所以神就是很，我们叫做拣选的很特定的一个后裔。那但是以斯玛利呢，既然你说的好吧，那我也会恩待他，我赐福给他昌盛繁多，有12个族长，所以跟以色列一样有12个族，我使他成为大国。可是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给你生以撒，我要跟他坚定守立的约。那我在这里就提到一个，就是以斯玛利就是上帝垂听了，上帝垂听的意思。那上帝给以斯玛利的祝福在这里也有列出来，那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跟以斯玛利的祝福之间的差别，就是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句话以斯玛利没有。所以从上帝得到好处的是一样多，可是经过上帝让别人得到好处的是亚伯拉罕特别的恩典。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神给一个信他的人的祝福是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祝福。神给所有的人的祝福就是让你很昌盛啊，让你后代很多啊，让你物质丰盛啊，这个神谁都可以给。 可是他特别挑一个，就是借着你能够让别人得上帝祝福，这个是亚伯拉罕特别有的祝福哈。所以成为祝福是亚伯拉罕的蒙福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在这个讲义里面就写到以实玛利跟以撒所蒙上帝祝福的比较，后面我写一个 channel of blessing 哈，就是祝福的管道，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好，那上帝就做太空梭哈，他就回去了，升去了哈。那正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生的、银子买的，上帝有说哈，都行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99岁，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13岁，所以现在阿拉伯人行割礼是13岁，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受割礼是13岁，犹太人是8天，因为上帝说出生8天就割礼哈，这个就是他们的传统不一样哈。正当那一天，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银子买的，都受了割礼。好，那这里呢，我就要做一个结论，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完全哈，上帝说你要行割礼，亚伯拉罕，上帝一离开呢，亚伯拉罕那一天哦，23节就立刻做。那这个就是跟那个挪亚的那个完全人就类似，因为挪亚是上帝跟他说你要做一条船，挪亚就去做，明明知道会被人家嘲笑，明明知道会有困难，他就去做。所以那种对神的关系，愿意顺服神，愿意爱神的，这样也就算完全。完全不是他什么都没有缺点，而是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进到那个完全的关系。所以我这里提到完全顺服的完全人，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们27页可能还没印哦，我没有讲到今天讲那么快。我们休息一下，我可以讲18章哦，可是那个讲义可能就是下一次再发给你们好了哈，再补发。我们休息一下好吗？现在11点哈，11点10分我们再回来。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留恋，期待着雨后阴暗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恩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歌唱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耶稣说你的恩典。再次来，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冰暖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恩的约，彩虹为证坚固 好，我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在美国那个冬天哈，吐血，就是那个下雪去除雪的时候，那个腰突然就很痛，那一次去送急诊哈，那我的医生就很紧张，以为是什么问题，后来查了查是没有问题啦，只是腰部扭伤这样，然后就吃一点药休息就好了。然后都没有问题哦。可是今天早上呢，我在上到第二堂课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很痛。所以我第三堂课我会坐着上课，你们，我眼睛不看你们，你们自己乖乖坐在那边。好，
好。
等下又
扭伤
了。拍谁？
这样子会不会太低？
好，没关系，这样我万一要写字比较字低没关系的哈。好，那我们要讲十八章，没有讲一下，下一次再给你们哈。先看圣经，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照你所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赶快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的奶油跟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好，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上帝用人的样子出现，就是说上帝本来是看不到的，对不对？没有人形，可是他为了要跟亚伯拉罕对话，他这里而且不止一个人，他是三个人哈。啊，这三个人，有的人解释说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人认为不是，上帝带两个天使。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到十九章的时候，那两个天使，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就是说三个人当中有两个就走到索多玛去，然后有一个就回去，就没有到索多玛去。所以这两个天使，有人认为是上帝带着两个天使来，他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个跟索多玛有关系了。那在这个之前呢，他来看亚伯拉罕，要再次跟他肯定，在十九章十七章，上帝跟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跟他说你的太太要生孩子的事情，再一次给他再肯定。那么亚伯兰他是住在曼利橡树那里，那耶和华用三个人的样子，刚才我解释一般是上帝跟两个天使就到那里来。那个中东的习惯是对远来是客啦，这是中东人的好客的心理，因为中东人都住在沙漠地区，那客人来一般来讲，如果你不接待他，他们是没得吃没得住，所以 会接待。那亚伯兰有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那在新约圣经就是说有人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讲的是这个故事，就是指亚伯拉罕他好客，然后他就看见他们站在那边是外地人，所以他就从帐篷的门口，他说那里很热，他在树下休息，就说：“哎呀，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不要走了，给你们洗脚。”所以这个是，你记不记得那个新约那个迦纳的婚姻那里主人都会有一些水在门口帮客人洗脚，因为当时的那个是穿那个山道的，就是那个拖鞋啦，那在沙漠走久了以后都很脏很脏，所以客人来待客之道，一个就是帮客人洗脚，脚洗干净就很舒服，就可以吃饭。记不记得耶稣为学生洗脚？那一天不晓得怎么样那个主人 不在家是什么？没有人帮他们洗脚。他们在吃逾越节的筵席，耶稣跟他的学生说：“啊，你去，然后，问人家说啊，先生要在这边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就会给你一个房间。可是，他们到吃晚餐的时候都没有人洗脚，那个脚就很脏。那耶稣就起来，有没有就帮学生洗脚？哈、哦，这个是洗脚礼，这是一个啊款待客人的一个礼貌，哈、哦。”所以第四节这里提到是亚伯兰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远来的客人，他们脚脏呢，要给他们吃东西以前呢是先洗脚，啊叫他休息休息，然后我就帮你准备晚餐了哈，就是拿一些饼来，然后呢让你们吃，然后叫仆人去，这个叫什么？牛排哈，那个小牛排，牛肚了，就是小牛了哈，不是那个老牛哈，是年轻的牛哈。所以他是叫太太去做饼，叫仆人去杀牛哈，所以是真的是办那个宴席啦哈，办大宴来请客人吃。然后呢，中东人的习惯是没有跟主客人一起坐下来吃，客人在吃的时候，他是站在旁边服侍客人。所以你看第八节，他还有准备那个奶油奶哈，所以大概是满汉全席了。当时中东人啊。招待客人最好的他都拿出来的，然后摆在他们面前，自己旁边他们就吃了。所以这个整个是阿拉伯世界款待客人的那个礼仪啦。亚伯拉罕有照这样来款待他们。那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哎，那你的妻子莎拉在哪里？他说在里面啊。那这个也是中东的习俗齁，女人家不会到客厅抛头露面哦，他在厨房，啊，他好奇的话，他是躲在那个客厅的旁边，在那边偷听哈，他不会出来哈。那这是莎拉也是照当时的习俗哈，主人出来陪客人吃饭，可是呢，主妇哈就是在后面。三个人当中有一个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要生一个儿子。莎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听到这话，好，所以他听到了。亚伯拉罕和莎拉已经老迈，我讲的都是莎拉已经没有月经，他自己知道不可能生的了、哦、所以呢，十二节莎拉心里暗笑，我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怎么有这种事呢？耶和华，所以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和华，他这里就马上转主持转成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莎拉为什么暗笑？他一个是讨球了、哦、为什么偷偷的笑呢？我已经年老，果真能生吗？耶和华难道有难成的事吗？这耶和华带的那个观念要出来，我是全能的神，难道这件小事难得了我吗？明年到这个时候我会回到这里，莎拉会生一个儿子。结果莎拉就说，不啊，我哪有笑哈。那上帝说，你不有笑就有笑，你怎么你不敢承认啊。这很好玩的，上帝有一点，你会觉得上帝可以跟他们对话哈，就是这个看起来是很好笑，就是跟莎拉说，你真的有笑啊，你怎么不敢承认呢？然后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所以他们有目的的，他们来跟亚伯拉罕只是过路，他们目的不是在亚伯拉罕这里，他是要去处理索多玛这个城的问题哈。那亚伯拉罕就跟他同行，送他们一程，这是中东的礼貌，客人来的招待，客人走了要送。我像东方，我们中国也会这样嘛，就是然后责备修上，就是说我们会送到那个村子的村口啦。哦，我们不会就是啊走拜拜就让他走哈，我们会代表尊敬，就是所以亚伯拉罕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哈，那所以亚伯拉罕就送他们一程啦。耶和华说这句话后面就很棒哦，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因他得福。我反复的讲这句话是亚伯拉罕祝福的特殊的地方，别的那个都 不特殊了，大家都可以从上帝得到，可是只有这个亚伯拉罕要地上的万国因他蒙福，所以我要做的事我要让他知道，我所做的事只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我眷顾他，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所以十九节这里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祝福是借由 父母教导子女，让他能够遵循主的道来得到祝福。所以那个跟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亚伯拉罕蒙祝福，亚伯拉罕的孩子自动就得到神的祝福，不是，他是需要教导他的孩子。所以十九节说，我眷顾他，要他吩咐他的众子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可以成就。所以这个是内心，我们说内心受割礼，不是只有外面受割礼才算，这个关系很重要。好，神就决定要把他要做的事情跟亚伯拉罕透露。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打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个有一点叫拟人法，就是代表上帝要确认事实然后再做处理，好像上帝是一个法官、然后就得到那个检察官啊，他们啊，就是报告，就是有报告说，我们收到这些资料啊，这个地方很烂，应该要处罚。上帝不会这样就处罚，但还要亲自去确认，就是要抓到证据，一定是这样才做，这是上帝的谨慎，不会听听就决定了。啊，其实呢，上帝要确认，他也不需要亲自去了，他有那个望远镜嘛，应该可以看到哈，那表示上帝很慎重，要处罚一个罪恶之城，他还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若是好，那陪上帝来的那两个天使就向索多玛去，就是到十九章那边去了。亚伯兰就站在那边，在耶和华面前。我们说地上的万族要亚伯兰猛虎的第一个实现就在这里要实现。亚伯兰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有五十个义人，你灭吗？不要为这五十个饶恕其他的人吗？一人二人同杀，一人二人一样看待，这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里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有点奇怪？他是说你要灭那个城，那里面如果有五十个好人，那这样的话连好人都杀掉，这样不好吧？可是他讲的说，为了这五十个就把那些全城的坏蛋饶恕，这样也不公义吧？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公义应该是神就派那个狙击手，然后就把坏人一个一个杀死，好人留下来，这个叫公义嘛。所以亚伯兰在这边，我觉得他逻辑有一点要拗，就是他一面讲说，神啊，你不会为了杀坏人把好人杀死吧？因为你是公义的。可是他进一步要求说，你能不能看在那些好人的面上，就饶了这些坏人一马吧？这个要求的是比公义还多啦，就是因为这些公义的人就是饶那些坏人，所以一句话里面我觉得他讲两个，传达两个信息，一个是公义，其实一个是赦免，一个是慈爱。耶和华说，好啦，为了这五十个人我就饶恕。所以上帝的回应不是公义而是慈爱，上帝说好，我饶恕他们。那亚伯兰就占一点便宜，他就开始得寸进尺，他说我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如果差个一点，这有点像在菜市场在买菜，有没有？你觉不觉得就是先看一个价，然后开始去讨价还价。他说四十五个呢，那耶和华说 OK， 好吧，这个应该是打九折的，要不然说那八折好吗？四十个，那上帝说好啦，你很厉害，八折给你啦。亚伯兰说：“拍谁？如果六者怎么样？三十个。”那上帝说：“好啦，上帝很慷慨，一直打下来。”亚伯兰说：“哎呦呦啊，如果四者呢？二十个。”他说：“二十个 ，OK。”这个上帝跟上帝做生意还不错了，很好谈。从100%谈到现在是四者。亚伯兰说：“不要生气，过去拜得好啊。”如果十个，所以两成了，如果十个呢，那上帝说 OK， 耶和华跟亚伯兰说了话就走了，亚伯兰回自己的地方。好，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叫做代祷。亚伯兰成为一个代祷者，他替那个坏蛋祷告，那个城是罪恶之城，上帝已经受不了要把它毁灭了，亚伯兰就为那些人祷告，而且他是有一点不放弃，就是慢慢慢慢从50个40个30个慢慢讲讲讲，那他讲到10个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了，他觉得这样已经太过分了，没有想到那个城市没有10个啦，其实上帝的底线是1个啦，因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是好人嘛，就是耶稣基督啦，那上帝为了耶稣基督就可以赦免全世界的人，可是亚伯拉罕心里面他只敢讨到10个，为了10个赦免全城的人啊，他这样讨。那这个给我们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就是代祷替人家祷告的功课到底要怎么祷告，那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吗？根据这一段圣经好像是可以，那看你的心有多大，你敢讨多少，你跟神讨没关系。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学的功课在这一章里面就谈到善待客人，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学的功课，就是说对出瓦人，亚伯兰这里有2个，一个是对出外人的好意，一个是对那个坏人，就是那个索多玛城的那个坏蛋他的那个善意。所以我觉得亚伯兰已经进到这个完全的学校，上帝不是在上一章17章跟他说你在我面前走做完全人吗？那我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说，这个完全并不是亚伯拉罕道德是没有缺陷，而是亚伯拉罕因为跟神进到那个爱的关系，因为神进到那里面，他就开始学习用这样的爱去爱没有关系的人，就是出外人，去爱坏人啊。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已经进去到那个走在我面前成为完全人那样的一个功课啊。对我们来讲哈，我们的代祷是真的是需要学习哈。我自己也觉得说，我们的爱心是有限的。那替没有关系的人或是知道他是坏人祷告哈，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功课。我不晓得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哈。我们替我们有关系的人或是我们爱的人祷告比较容易啦，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做的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属灵的功课。你可以回去把自己祷告的内容录音一下，为自己祷告的占多少，然后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关心的人，为自己好的人祷告占多少，然后为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祷告占多少，那对自己不好的人或是明明知道那个是坏人你还为他祷告吗？你愿意吗？所以我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接待客人就是亚伯兰这样接待客人这样的一个功课，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最近有一个算是我们的小小的经历，然后还没有接待了，不过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那个有一个南部的孩子被诊断有骨癌啊，那在南部担心弄不好，所以他们就跑到北部，可是在台北没亲戚了哈，没有认识的人，然后我们也不认识，但是那个他在南部的阿姨还是什么哈，他有一个亲戚是在美国 Chicago， 那是我的会友，然后我另外一个以前的会友是在美国开刀，后来有后遗症，就是脚就不会走路，就变成是要坐轮椅哈。那一个太太呢，她就在美国的医疗会很贵，后来她就回到台湾住在三芝， 她自己是要人家推人家照顾的一个太太。那个太太就是就从台南，然后因为小孩子得癌症，那就跟亲戚芝加哥的亲戚谈说为他祷告，因为他现在有困难。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可是芝加哥那个以前是我的会友，他已经受洗了。那他们间接的就让在三支的这个坐轮椅的这个基督徒知道，那他自己不方便，所以他就叫计程车跑去荣总看他一次，然后就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就说牧师你敢，当然是我太太接电话，就是说啊，跟你都没有关系的人啊，但是因为这是这样哦，他有这个需要，可以去看看他吗？那因为我要准备这个查经，还要准备讲道，所以我是没有时间。那我老婆就坐车跑去荣总看了他一下，跟他们谈一谈，才知道这个家实在是也可怜了哈，因为先生还在读博士班呢，家里还有一个小孩啊，所以现在这个老大妈妈陪他到台北来，那爸爸就要在南部陪这个老二。那现在先看，如果需要开刀啊，爸爸就希望能够上来陪，可是呢不知道要住哪，因为医院规定就是只能有一个陪病的，不能超过一个。那类似这样的情形，那我老婆就跟我说哎，那个也塞改那个爸爸说，那是开刀的时候那需要就不塞睡，你就来我们家睡嘛，不要紧了。那还没做了，只是刚刚讲到这里我是有一点感触，就是说接待一个好像跟你本来就没有关系的人，把他当作客人哈，接他进来，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要成为完全人的一个学习。我说那个爱里面 perfecting 哈，让你会完全，也会让接受爱的人啊得到完全的一个可能可以学的功课。那我特别要讲的就是那一位，那我们知道的那一位，他自己是已经是就是坐轮椅的哈，可是他很热心，是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家庭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这个不算什么，只是说跟大家分享，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我们学到亚伯拉罕这种说照顾那个不太认识的人，因为他们有一些需要哈，可能也是一个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的一个功课吧。好，所以在18章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功课，一个是接待，一个是带导，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嗨，
亚伯拉罕这边是因为他的职责在，他是因为他职责的关系，
有可能哈，后来他的侄儿是有被带出来的哈，可是城还是被灭了哈，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说上帝有区分呐，好，没有，我等一下，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为了罗德的缘故做这个祷告，但是是有可能，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侄子是住在那里面，是有可能。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做个祷告，今天早点结束哈。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今天从创世纪17章18章我们看见神你对亚伯拉罕有应许也有挑战，你是告诉他你是全能的神，但是你要求他要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是借着你的帮助，你跟他有约，你愿意成为他的上帝，你愿意用你的全能来改变他。我们也看到到18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开始进到这样的一个学校，渐渐的成为完全人，他用爱心来接待客旅，他用爱心来替罪人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也愿意学习亚伯拉罕的脚步，能够练习接待客旅，练习为罪人祷告。谢谢主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哎，在我们还没有。